燃烧生命，点亮江西的心灯。黎明远振臂高呼，中国的天空一片光明。燃烧的中国心，德莱小妹妹会撰稿，真理剧团演播。
第十四集，我要走了。秋风萧瑟，天气阴沉，呛人的火药气味惊吓着天真纯洁的灵魂。一团爱火穿越硝烟滚滚的战场，抢救着一个个受伤的士兵。然而一阵暴风袭来，黑暗的魔爪正向这一团火焰猛扑过来。1939年10月16号，雷神父接到中央政府的命令，要他从事危险的敌后抗日工作。临行之际，他向三军督导团，他最疼爱的小兄弟们一一吻别。
兄弟们，我要走了。为了使抗战能够早日胜利，愿你们要做更多的付出。
神父，我们记住了，愿你能够早日归来呀。
再见，各位。
神父，再见。保重啊，神父。
一定要回来。
唐军长与雷神父是莫逆之交，坚持要送他一段路程。他们一边走一边谈，大约走了两三里路，雷神父站住，握住唐军长的手，做了最后的告别。
朋友，就到此为止吧。抗战胜利以后，我们后会有期。
雷神父，这是我佩戴20多年的一块汉玉，是我最心爱的宝贝，它代表着我的心。希望你和我的两颗心时常能够在一起，你就收下吧，神父。
好，我收下，我一定会收下这份宝贵的礼物。
朋友，胜利后再见了，请你多多保重，多多保重啊。
两人握了最后一次手，就匆匆分别了。雷神父向太行山河北省政府所在地进发，一路上他发现某个政党的很多劣迹，又看到太行山的民众生活艰苦。到达工作地，他就开始发给每个人1元钱以济燃眉之急，但是金钱的救济不如发给粮食更实惠。从哪里能够买到粮食呢？当地的民众提出了他们的建议。
神父，八路军控制的地区粮食很多，价钱低廉，我们可以从那里买到。
对对对，那我们就去那儿买吧。
真的？那我们赶快去买吧。
哦，走走走走。
雷神父立刻叫来了一位修士和几位团员，派他们到附近某个政党防区买粮食。当地的这个政党不仅没有阻止他们，并且还协助他们买到了很多的粮食。修士跟团员们浩浩荡荡，高高兴兴地满载而归。当走到国共两军联防的地方的时候，共军区的办事人员拿着县府的公文，扣留了所有的人员跟粮食。 天很晚了，不见人回来，于是雷神父又派了一个兄弟去打听情况，结果呢，连派去的人都被扣留了。这是怎么一回事呢？这时候朱德的话在雷神父的耳边响起：
如果不幸发生了什么误会，立刻给我写信，我朱德担保顺利解决。
单纯的雷神父立刻给朱德写了一封信，结果不但没有回信，连扣粮事件都没有承认。从不气馁的雷神父于是又电召18位小兄弟与一位教友由中条山前来，结果这12位小兄弟惨遭活埋，6位被拘捕。雷神父哪里会想得到黑暗的魔爪正向他扑来，那时他正在跟新五军参谋长商讨营救之道。115师一位政治部长向某带着一些某个党派的人员前来。
雷神父，刘师长请你去一下。
新五军参谋长立刻觉察这是某个党派要逮捕雷神父的暗号，于是就强力劝阻。向某也不甘示弱，双方僵持了很久，最后雷神父对这位政治员说：
好了，我们就到督导团那里去谈吧。
雷神父心里想，到督导团那里去就不会有什么事了。
好极了，好极了。
新五军参谋长预测雷神父这一去将凶多吉少，所以不愿意雷神父离开。
雷先生，如果你决意离开这里，我们就无法保证你的安全了。
离开了新五军军部，向某态度转变为强硬，强迫雷神父到刘伯承师部。雷神父自觉没有什么对不起这个党的地方，何况他一心想营救6位兄弟，不入虎穴焉得虎子，于是他毅然跟随着向某这些人到师部去了。但是忠心的督导团团员袁文仲见雷神父被胁迫，想以武力反抗，却被雷神父拦了下来。这时候狡猾的向某说话了：
雷先生，请让你身边的侍从交出武器再谈吧。
我绝不交出武器，我要保护雷神父。
你一定要交出，我们才能交谈。
就这样僵持了很久，最后雷神父命令袁文仲交出武器。向某一接过手枪，立刻向雷神父说：
雷神父，你被捕了，跟我去看刘师长吧。
那天正是3月9号耶稣受难日的前夕，雷神父被向某带到一个小村庄石家岗，然后把他们关在一间小屋内，一本正经地说：
雷先生，委屈一点吧，不可离开这个房子，小心四周警卫森严，不要自找苦吃。
我希望跟朱司令谈一谈，是不是可以领我觐见？
朱司令没有见你的必要。
那么我要见刘师长，这是你说过的。
到时候刘师长自会召见你，等着吧。
雷神父被关进了这间小屋整整35天，在这段日子里， 他受尽了精神上的痛苦与折磨。每天他们都用好几个小时的时间轮番审问，对任何一个问题不仅挖根究底，还要坦白交心。向某每次总是以天使笑脸出现，而带着魔鬼狰狞的面孔离去。蒋委员长听说雷神父被捕了，他以军事委员会委员长的名义极力营救，好几次致电令朱德从速释放。终于在4月13号，刘伯承设宴款待雷神父，席间他厚着脸皮说：
雷神父，我们是好朋友，如果再来我们这里，我一定好好的招待您。您如果去重庆见到了蒋先生，请代我向他致意，也请您在他面前为本师多说好话呢。
雷神父面带微笑地说：
师长请放心，我见到蒋委员长一定说实话。
第二天，向某与另外两位某个党派的人送雷神父离开这个党的控制区，走了整整三天，4月16号到达了临县姚村新五军军部，重新获得了自由。这时候雷神父的身体越来越虚弱，在去四十军军部的路上，他向随从的修士说：
不好了，我感觉我有点支持不住了。
这时候随行的庞将军主动地说：
雷神父，我送你去后方疗养。
由于情况紧急，最后决定渡过黄河到洛阳就医疗养，但是去洛阳必须经过敌军的封锁线。这时有经验的刘敬诚参谋自告奋勇护送雷神父，经过一路上的艰辛危险，终于穿过了敌军的封锁线，5月8号到达了洛阳，9号转到主教公署。李山兄弟及其他兄弟朋友们都纷纷前来，当他们看到一位又黄又瘦疲惫不堪的老人时，泪水都流了下来。这时候受病苦折磨的雷神父打破了寂静：
兄弟们，好久不见你们了，你们好吗？我的腰很疼，几乎要死了，感觉腰间好像有几个魔鬼在打架似的。
雷神父是一个天生开朗的人，病稍微好一点就跟来访的朋友开着玩笑了。
你们看我的皮肤那么黄，现在可是真正的中国人了。
有一天，雷神父把所有的兄弟叫到他的身边来，大家不明白发生了什么事情，都急速赶来。只见雷神父跪在床上，泪水在他的眼中闪烁着，双手合并着：
亲爱的兄弟们，求你们宽恕我，也请你们宽恕那些祸害过我们的人。
修士们也都跪了下来，温柔的阳光透过视窗照在每一张发光的脸上，一颗颗晶莹的泪珠滴落在火热的胸膛上。十字架上的呼声宽恕吧，在每一颗心中回荡着。6月11号，雷神父的病极度恶化，止痛针也不顶事了，他的肚腹胀得很大，呼吸更困难了。医师告诉立山兄弟说：
我们对雷先生的病已经用尽了方法，但是毫无起色，我劝你赶快把神父送到重庆。 或许那里会有妙手回春的能手，起死回生的良药。
好，我这就去。
李山兄弟立刻给重庆政府拍了一个紧急电报，告知雷神父身体的情况。12号凌晨5点的时候，中央政府派专机接走了垂危的抗战老人雷神父。11点飞抵重庆，到达了于斌总主教驻四川的办事处，牛副主教接待他们。但是由于重庆遭受敌军严重的空袭，下午3点的时候才到达了仁爱医院。雷神父的留学比利时的学生王玉三先生见到雷神父不禁放声大哭，抱住雷神父的头，边亲吻边说着：
父亲，你怎么病成这个样子？你怎么病成这个样子？
王玉三先生为了表示对雷神父的孝心，时常来医院照顾陪伴。第二天，他亲自煮了鸡汤端来。雷神父最初不肯接受，但是王玉三先生跪在床前说：
父亲，如果您不喝的话，我就不站起来。
仁爱医院的医师对雷神父的病也是束手无策，于是决定送往城北30里外的歌乐山中央医院。中央医院的医生诊断雷神父患的是黄疸病，病源与洛阳医生诊断的完全一样。西医已经束手无策了，于是改用中医，在毫无希望中求希望。20号，雷神父离开了中央医院，住在附近的马寿征先生家中，他也是雷神父的留学比利时的学生。这时牛副主教也搬来住在他家的客厅中。23号中午行了中腹盛世，下午中医医生又来诊断，开了一剂药方，吃了很平安。夜深了，李山兄弟跪在十字架前，向耶稣和喜者若翰许了个愿：
我们的主保圣若翰啊，如果雷神父的病好了，我们将为您做一支伟大的歌曲。
24号，雷神父的病有些好转，大家非常高兴。王玉三先生认为这个药太好了，于是立刻又去煎了2道药，让雷神父喝了下去。可是不一会儿，病势恶化，雷神父的呼吸越来越困难。护士小姐按着他的脉搏，有时好似跑马，有时又好似停顿下来。9点多，护士告诉大家：
雷神父快要走了。
大家围了过来，有的哭泣，有的念着临终经，有的安慰并提醒他。9:30，雷神父吐出了先前护士为他润口的水，好像在说：我要走了，再会，天堂见。雷神父走了，走向光明，走向永恒，走向美好的天国。